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里，再次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为你介绍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着同一个呼召，为福音向中国献上自己的中西宣教士。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开讲的是由盖洛瓦牧师所著《神迹千里》。上一回为你讲到，义和团在各地风起云涌，盖牧师一行人无论逃到哪里都有相当的危险，然而不逃更是死路一条。进退维谷之时，从神而来的声音告诉他，按原计划行进，目的地依旧是汉口，只是这接下来的路途中又将遇到怎样的磨难呢？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由吴爽为你播讲。
100年前，一群外国人因上帝的呼召，全然献上自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
面对羞辱、逼迫、苦难和杀害，他们如何坚持和走过？欢迎收听盖洛瓦牧师所著的
《神迹千里》。
怀庆当地的官太太们让人送来一些旧衣服给孩子们，进一步显示了善意。另外，这里的人似乎真的有心打探关于基督的真理，因他们追问许多的问题，我们就有了传讲耶稣的好机会。第二天，7月15号星期天的一大早，骡车已经预备妥当，要带我们继续前行。所选定的路线将经过郑州、徐州、信阳，我们估计这条路线上市镇居民的敌意应该比较少。当获得官府所提供的早餐和一点路费后，我们就朝着黄河进发，要到黄河对岸的验尸那个地方。护送我们的6名士兵非常不友善，当我有意和他谈神的恩典，他们就凶巴巴地制止道：别说了，难道你还不晓得太后已经下令传耶稣教是犯法的吗？你们的耶稣给中国带来那么多麻烦，中国干脆就把它给禁了。我们在距离黄河不远的一个路旁小村停下来，所幸没有人群围观。但我之所以记得这一次的停歇，是因为我们再次死里逃生，差一点没有逃过护卫们的毒计。再走2里路就到黄河边了，他们说你们洋人会有很大的危险，要是不给我们一些钱消灾，我们就不能保证你们安全过河。突然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想象所引起的惊愕。我们每日的生活开销没什么富裕，所以不能随便动用那点现钱，但我们掩饰了内心的感受，故作轻松地回答说：给你们一些钱消灾，为什么呢？你们都清楚，这根本不关我们的事，而是衙门的公事。既然是武志的知县大人送我们走的，他就要负责路上的一切费用，连你们的也包括在内吧。老爷给的钱根本不够支付我们所冒的风险，你们每个人得交几百文钱，要不然我们就不干了。 看来情况不妙，我建议江小姐不妨多少满足他们的一部分要求。可是江小姐深信，哪怕只是让一小步，后果都不堪设想，那将更刺激他们的胃口，要想方设法夺取我们所有的一切。我尊重江小姐在中国有丰富的经验，便听从了她的意见，断然拒绝付一文钱。对方让我们有一点时间重新考虑这疯狂不智的决定，再回来问结果。你们商量好要给多少钱了吗？刚才不就说了吗？我们那点钱只够买吃的，带我们过黄河是知县的责任，不关我们的事啊。他们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当见我们仍然无动于衷，就开始进行威胁。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带你们平安过河？快点给钱，不然我们就带着骡车回去了，留下你们自己想办法去掩饰吧。因着神的恩典，他们没有真的那样做，我们又重新的上路，终于喜忧参半地看见了赫赫有名的黄河，浑浊的波涛横亘在眼前。至于究竟怎么过河，那只有神知道，因为在河边上我们又一次遭到勒索。护卫见我们仍然坚持不给钱，就坐下商量到底要拿我们怎么办。在这几个小时中，我们的命运悬而未决，又像先前多次那样的贴近死亡。船夫们竟然也和护卫彼此勾结，串通一气。最后因护卫兵丁犹豫不决，到底该杀了我们还是放了我们，船夫们便有时间重新考虑这件事的得失利弊。能赚一点渡河钱总归是好的，基于半块面包也聊胜于无的原则，就对兵丁们另行议价。不知道该如何，正进退两难的护卫是否也需要这么一个可下的台阶，只知道他们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往船上铺架一些木板，车轮便滚动地上了船。六匹骡子集中在船头，解开绳索后升起了船帆。我们很快就投入大河的滚滚波涛，出死入生了。朋友，你能想象到吗？横渡黄河竟然用了3个小时，在这过程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宽广奔腾的河流两岸虽然都是清一色的黄土低波，没有什么迷人的景色，然而渡河的那种愉悦感受却超过了以往无忧岁月时在英国的水上行船。饱受光板车的折磨之后，乘船成了极大的享受，想到又将渡过一个难关，更接近了我们的目标，心里感到畅快。特别是有从神而来的深切平安，让这次的横渡黄河格外的难忘。我们不是直接渡到河的正对岸，而是顺流下到一段距离之外的一个停泊点，那里除了一两间棚屋、水边深陷的车印，以及河岸边好几名游手好闲的人，真看不出这是一个渡船的码头。当船靠向岸边触了底，对我们来说简直就像到了红海的彼岸。虽然前一天也听说了很多不好的传闻，一切准备就绪，又将开始骡车的行程，却又再次节外生枝。船夫们吵嚷抗议，要求按着惯例赏给9000。严格说来，我们既是被押送的囚犯，给钱的应该是押送的兵丁，而不是我们。但我们为能平安渡河而感谢，便答应付着赏钱，于是皆大欢喜。此后往掩失去的余程，一路平静无事。终于到了掩失，又面临一次悬而未决的紧张情况，我们的通行文件受到了质疑，当地知县就考虑是否要把我们送回黄河北岸，幸而最终决定送我们去郑州，让那里的知州再做处理。到了郑州，我们被大批的人群围拥至衙门， 在那里下车后无人保护，只能自求多福。当时是午后不久，太阳仍旧强烈，夹在涌动的人群中差点没有被挤扁。只等到衙署的大门开了，通知手持我们的证件，才让我们进去。接下来的一番问话是由江小姐带我们回答。你们这些洋鬼子来自何国？我等来自英国。距这儿有多远？3万里海路。哎呦，你们千里迢迢来中国，不会是毫无目的的吧？到底是为什么来的？我们是受到那独一真神、宇宙创造者、全人类救主的差遣，来传扬他赦罪、拯救世人的好消息。是吗？那你们是罗马天主教的？不，我们和天主教完全无关，我们属于基督教，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宗教。基督教？除了传教，你们还为别的什么而来吗？再没有其他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来赚我们的钱？你们到底做什么买卖的？我们不做买卖，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劝人悔改，离弃偶像，转向真神，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救赎世人而死，并从死里复活了。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额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直到永远。
安全过了黄河，盖牧师一行人的脚踪踏在了偃师这个地方。就在休息片刻之际，知府仍用略带嘲笑的口吻和他们交谈，然而这也成了盖牧师一行人向他传福音的好机会。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